嗨，欢迎收听，我们会采访数字游民饭群体，带你体验移动办公下的环球旅居生活。欢迎在公众号或知识星球找到数字游民指北，成为社群的一份子吧。欢迎大家又来到数字游民之北，然后今天呢，我请到的朋友啊，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旅行经验的一个世界公民，就是现在如果要我这么对你有一个暂时的定义的话，是这样子。那我们还是请阿绵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绵。然后之前是澳洲的 Working Holiday， WHV， 然后现在通过播客在记录背包客，然后旅行者们的一些故事。然后回国之后成为了一个数字游民，然后开始全国四处旅居流浪。然后之后遇见了理念一致的小伙伴，开始无厘头的创业之旅。然后我在旅行过程中一直都致力于探索最深度的在地体验。然后最喜欢直接进入到另一个文化的视角去看问题，对。
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就是说，如果是在有旅居经验，或者是说在当地以一种当地人的心态或者是视角去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其实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一种很深度的，就像你说的是这种在地体验嘛。然后我今天的话就想就是分几个方面来跟你聊一聊。第一块的话，其实我是想聊一下关于就是澳洲的这段经历，因为其实我是没有去过，我好多次都完美的错过。所以才可能成就了，对，所以才可能才成就了我的南美吧，不然，对，我也挺害怕的，我也快30了，我好像再不去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倒是会挺好奇，以一个就想以一个有旅行经历，但是呢，其实没有澳洲旅行经历，以及我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打工度假这种模式，就我之前是志愿者啊，实习这种方式嘛，所以我就想，请你说一说，大概就是你之前是为什么想要去澳洲，然后去澳洲之后这段经历，有给你就是带来哪一些收获？
其实，我因为。就是我对自己一直想要做，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都非常的明确，就是从小到大我都特别喜欢旅行。然后之前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就了解到了有 Working Holiday 这个签证，然后当时是新西兰先开放，后来澳洲开放了之后，然后我就想着毕业之后就直接去申请这个签证。其中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有去做过实习的工作，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做了实习的工作，然后让我坚定了我不会想要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这个想法。然后但是毕业之后，就是好像你周围就是所有人好像就是有点像赶集那种，要么就是问你要不要考研，然后要不要去
对对。
什么样的春招啊秋招，然后我就觉得那些都不是我想要做的，我就是很想要去旅行。但是其实刚毕业的大学生，其实那个时候还是需要去考虑，哎，那我怎么样才能去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当时就了解到有这个签证之后，然后我就毕业之后就去申请了。其实当时我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想要去gap year 一年，然后去尽可能多的去体验，去尝试看看人生中有什么新的可能性。然后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去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他们去分享、去交流、去听他们的故事，可能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启发，所以当时就义无反顾的就去了澳洲。然后在澳洲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非常 非常体验式的吧，就是我当时的工作其实换了很多份，基本上都是处于工作两个月，然后就去公路旅行一个月的这种状态。因为其实在澳洲的那个收入跟你的开支是特别平衡的，比如说我工作一个礼拜我可能挣800刀到900刀的澳币，那我可能花费只需要就是连房租大概只需要200刀澳币左右，那我其实就可以剩很多，就剩好几百刀的澳币，那所以其实差不多我工作两个月就可以继续去旅行。然后我的状态就是属于那种体验派，然后我基本都属于就是完全把钱花光，然后兜里就只剩十几块钱，然后就开始找下一份工作的那种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那段时间就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像一场梦一样，因为觉得很神奇，然后当时也用这种方式然后就环游了澳洲一圈，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我觉得给我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路上，然后就可以真正的亲眼去见证到不同国家的小伙伴他们在他们的跟我一样大的岁数他们是在想什么，然后他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很多时候对我来说特别，比如说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是一个德国人，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生活技能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就是他就经常问我说为什么你总是需要用手机就是用 Google Map 来导航，他就说你不可以凭太阳凭星星去看方向吗，我就说我不行，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懵逼。然后他还会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去一起去超市买菜，他可能就会跟我说哎，这个包装后面这个食品它到底是不是环保的食品，就是他说他们在德国可能就会更关注这块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我当时身为一个背包客我只关注哪个最便宜就很好笑然后就是很多这些方面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奇妙，然后就是觉得是自己无尽探索的一年。所以我觉得那年其实很开心，虽然说我回来之后我并没有想到哦，我到底要做什么职业方面的尝试，因为那一年就是打工度假基本上都是以体力工作为主，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基本就没有去思考任何事情，我就是一直去体验去玩这种状态。
就其实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你当时是很确定的知道自己不想要去工作上班这种状态，我其实中间我就很有反思过，因为在这几年大家会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那你不上班你不工作你就不害怕吗，或者说你就不会感到像你说的它是一场梦，那你不会害怕这个梦会醒来吗，就等等，你在当时的话有没有过这之类的那种心理斗争呢？
其实刚毕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有一点无脑吧，就是现在看来就是特别有勇气，就是什么都敢去尝试，完全不去思考就是回国之后工作的状态。然后我真正开始感到焦虑是我从澳洲回国之后，然后那一年正好是2020年，然后就是有疫情那一年，然后我那一年就是很明显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感觉周围所有的朋友然后他们都在一个正常的就是所谓正常的轨道上面，
看似正常的人生轨道，
对就是平时他们可能会聊到一些比如说职场晋升啊，然后会工作方面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完全听不懂，我当时甚至连五险一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在一个小行星里面自己在那转，然后我那段时间其实很焦虑，因为身边就是整个大环境是这样子，但是就算身边没有人在逼我做什么事情，没有人去 push 我做什么事情，但是就身边难免还是会有声音问哎，那你之后想要做什么，就是那你现在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我刚回国的时候可能还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就在一个国内二线城市里，然后突然之间人就变得很多，然后就会有很多声音在问你想要干嘛，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焦虑。
嗯，那后来你是怎么就是一步步的，你现在有觉得自己是说走出这种焦虑，还是说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其实还蛮奇妙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算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期吧，那时候其实焦虑了大概有一年多，然后那段时间我是就每一天，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自己，就是我每一天都待在自己房间里面，我就是足不出户，我就已经没有社交生活，但我其实是一个社交型人格，但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不开心，然后我唯一当时有做的工作就是就是去教英文课程，但是其他的时间我完全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在后面就是可能慢慢在我稍微把自己的情绪状态调整好一点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我之后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去看一些书，然后去做一些职业的测试之类的，然后就是会给自己做一个评估，比如说什么东西是我最看重的东西，然后我可能就发现自由度自由度在我这边是排序比较高的，可能说是最高的，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比如说地点时间的自由，然后我又去评估了我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性格类型，然后我就是有做那个比如说像MBTI 的那个高 J 型人格，就是我做事情非常喜欢制定计划，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列那种各种各样的 to do list， 然后就是在我做完这些之后，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些书，然后我发现我可能挺适合做自由职业的，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自己擅长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我当时就去开始每天去罗列有什么事情是我擅长的，而不是说我自己当时可能我本身的专业是学市场营销的嘛，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有没有曾经学过的一些技能是可以让我去实现自由职业的工作状态，对，然后后来就还蛮巧合的，然后我就上网正好就搜到了工作机会，然后正好也是一个远程工作机会，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先，因为那时候其实算是我的除了实习工作之外的第一份脑力工作吧算是，然后在家里而且又是第一份远程工作，所以我其实在家里就是磨合了几个月，大概磨合了三四个月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状态将自己的心理状态也调整到一个我自己觉得还 OK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去了大理旅居，然后后来就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现在的创业的品牌，
就其实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因为听这个节目的人我觉得现在也挺多，是也会有一部分人，我看了一下后台数据，就是年龄段也有比较偏年轻的一部分人嘛，然后我很多时候其实会担心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像你刚毕业出来那股冲动，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那股冲动它其实是一个很天然很天性的东西，我们就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怎么着，我们没有把那股冲动给硬生生的压下去，而且我还记得之前早些年的时候，我身边也总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是我朋友老是会说叶叶你还小，你还年轻，所以你要不断的往外闯，往外走。就我当时没有太深的体会，但是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当时我们的试错成本其实应该算是比较小的。
对，
所以说我们没有什么万贯家财，或者是其实要是有万贯家财可能成本才会更小吧给我先玩几年有没有，哇天哪好悲凉啊，然后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输掉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像听众如果说 包括在在我这个我们这个播客节目里面请来的一些人，好多都是这样子的，就会做很多大家会觉得这个、这个社会会被这个社会认定看似是不负责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到后面真的结局大多数都是好的，就是比如说你已经算是挺迷茫的其中一个，就你我发现你的迷茫期还挺久的，竟然有一年，我其他一些嘉宾也就半年或者是几个月，然后
抓心了，
对对，我的点是在于说，其实我发现到后面其实都会演变成一个喜剧，就真正的喜剧，而不是说像卓别林似的喜剧背后的内核是悲剧，我们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喜剧，但是这个喜剧是说也是经历了一些挫折啊思考啊然后才过来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像你这种生活模式也好，或者是成长轨迹也好，我还是觉得像我也是我不会后悔我以前做过的任何决定，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
但是我好感慨啊，你竟然持续了一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挺辛苦的。
对，我就是觉得这个过程我现在回头去看就是可以看得到当时自己很痛苦的状态，但是我现在会觉得一切其实都是很自然的在顺其自然的在发生，因为
对对
因为我当时其实也算是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然后我可能就会开始去尝试着去回顾一下我之前的一些旅行生活，然后并且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包括去采访当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些背包客的朋友，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就很顺理成章的就认识了现在一起的合伙人，那他们其实也是通过我的播客了解到我，然后正好大家当时就会有共同的意愿，会想要说去就是我合伙人他们其实跟我也很像，就是会看到现在社会上大多数年轻人的焦虑，就是跟他们的迷茫，所以大家才会想要说做一个这样子的理念的东西，来看看可不可以帮大家就是做一个陪伴式的成长，来解决生活里面的一些卡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很顺理成章，就是我自己刚经历过去那个阶段，然后我现在可能就会想要去把我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又是算幸运，但好像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你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在做事情，你有在录播客，你有在想办法去尝试，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的现状不太好，或者是沉迷于这种过程当中，但是其实真的就如果说你踏出一步，就有点像我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挺迷茫的，然后我迷茫那段时间我就是跟自己说实在不知道做什么，那就先把也是跟你类似吧，就我就好歹我还有那个口语教练这份活，我就迷茫的时候想干嘛的时候我就去刷剧，就是对我建议大家就有技巧的堕落，就是
对，
对，就是我在刷剧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理安慰，而且刷剧的时候就但当然我的刷剧，我跟大家建议的是，我真的刷的是无中文字幕的剧，我看不看得懂我就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我刷。
学习的过程。
对对，但是就是说，相比于学习，它会稍微更轻松一点嘛，因为它只是一部剧嘛，我错过了它，我听懂了它等等都还好，所以。就是会慢慢的去治愈我当时的一种焦虑，就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些方法不让自己一直堕落下去，虽然就是人性的劣根性其实还是挺难克服的，我觉得活了这么小几十年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觉得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听到像你说我也希望大家在听这一期播客的时候有一种希望感，因为你看你有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就遇到了这么一群人，就只有你把触角伸出去之后你才会遇到他们嘛，所以其实我还有另一点比较好奇，就我们先放开这一边，然后我想暂时回到旅行这一边嘛，因为 像现在的话，其实你也一直都是旅行旅居的状态。然后我个人或者是我身边一些数字游民的朋友，其实到后期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会有一些疲惫感吧，因为一直在移动啊，或者说是一直在高频度的移动。然后其实我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回到就是更生活的一种状态，就还是会两三个月旅居啊等等。但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或者说你会不会对旅行有产生疲惫感，然后当你产生疲惫感之后，你又如何保持他们这中间的这种新鲜感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旅行对我来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每一天都去换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去年年底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我们刚开始创业是在新疆房车旅行，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每一天都在车上，然后新疆就是地域辽阔，然后每一天都在开车，然后那段时间我其实就很快我就觉得很疲惫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第一次尝试说就是小伙伴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旅行的那种状态，就是而且是那么长的时间。我以前可能
几天呀，
我们当时三个月都在房车上。
哇
对，而且对我来说，我其实是一个就是蛮需要空间生活界就是生活空间跟界限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其实当时对我来说其实还蛮崩溃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那其实并不是我自己喜欢的旅行方式。所以我们三个月尝试之后，大家就还是决定就是改成旅居的模式。其实旅居的模式对我来说就是属于那种我一边在旅行，然后我发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在海南，然后路过一个地方叫陵水，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舒服，就是海边特别好看，每一天夕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大概就待了一个月这样，就是喜欢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后可能再去换地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比较舒服的状态，而且就是如果是以数字游民本身来说，本身这个过程中你还要旅行还要工作，其实是需要做一个调节的，因为不然如果一直在路上，
对对对，
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对，其实也是解答了很多人就好像我们这群人的状态其实就是就是很慢，然后今天我不是在那个我们来到莫干山这边，然后在一个民宿里面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他们的大厅里面办公，然后那个民宿的小姐姐过来之后就看到我们的电脑，就一脸震惊，就说来莫干山办公，对，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很神奇的过程，就是在这个交集当中你会发现，诶，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模式可能在很多人眼里面看起来的确好像不太正常的样子，但我又觉得会挺好玩的。所以就是还就是像我就会觉得就是诶，这种生活模式啊或者是工作模式其实都是需要到后期才慢慢的调节过来吧。所以我觉得一切他自有他自己的安排那种感觉。
对，其实就就比如说以我之前的那种背包客的那种生活模式，那个时候是很难一边工作一边旅行的，那个会相当的累，所以我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对，我也是在一个地方停留，然后工作几个月，然后我才专门拿一段时间拿来就是在路上就是每一天在换地方这种方式去旅行。但是现在其实状态跟当时背包客的状态其实又不一样了，就是换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会一直在迭代更新的，所以就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去探索，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总体来说都是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其实我还很好奇，就是也是想讨论一下吧，因为其实我前两年从国外回来，或者说我这几年已经习惯国内国外都有在生活，然后 像你说的，其实回来之后初期我也是有经历了一系列的灵魂拷问，就是自己拷问自己和被拷问，就是啊，又是那些比较对社会性的问题，就是社会哲学问题，就是你要什么时候成家，你要什么时候结婚，你要什么时候生孩子，就说很多时候我还会被一些朋友说，其实他们会说哦，你是在国外待久了，你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了而已。但是其实我很多时候就很不喜欢这句话，我说我就是国内生活的一份子，我只是比较小众而已。所以就是我也蛮好奇，就是你会怎么去看这种国内国外的一种就是冲突，就精神上的一些冲突感和不适应感。
其实我觉得，不同的思维差异，其实也是导致当时我刚回国觉得特别不习惯的一个点。就是我可能就，其实，在刚毕业那个时候，我可能那个时候还正在就是塑造我的一些世界观，还有我的一个价值观，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很舒服。比如说，我就会理所当然的觉得我做什么工作，然后我是否单身或者我是否要结婚，就是年龄在整个社会的眼里并就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根本就不 care 你几岁，他们只 care 你现在的生活是否让你感到满意，你是否过得开心。然后所以其实刚回来的时候确实就是我觉得主要的焦虑感还是来源于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你到底现在是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家人他们对我的婚恋状态其实还是比较开放跟包容的，就不会强调说你必须要在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的。甚至我妈妈可能就会觉得你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你可以不用结婚这种。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其实没有很大的焦虑，但是我可能觉得主要的焦虑还是来源于现在整个就感觉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发展经济的这个阶段。所以大多数的人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去考虑比如说怎么买一套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然后再去还房贷，然后其实这些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每个人他们自己的选择，但又好像是整个社会很大层面上是社会告诉你你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而也会磨平我们自身的很多面相，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独特性可能就会被磨灭。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其实真的是很难，就是他们可能要去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挖掘自己身上本来存在的潜力。对，就是我看来是会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以我才建议大家发展一下副业。
对，
可以，就也能理解。就可能我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在职场当中可能会经历了很多年之后嘛，然后我问过他们，他们说的确就是不敢出来，因为他们突然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脱离了体制。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是在地产公司上班的，那地产公司这个东西就实在是太传统了。但是有时候大家也可以想想，是不是因为太纠结于在一个生活模式或者说一个生存状态里面，你反而可能会错失一些发财的机会。就你知道吗，我这个发财是玩笑话，但是我有个朋友他弟弟就其实是好像是九零后的尾巴嘛，还是零零后吧。他已经靠这一个就是做我也不方便直接说哈，就是一个新兴行业吧。跟虚拟世界啊元宇宙相关的一些行业，就是已经让自己得到了不小的就是第一桶金吧。然后并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不是一时冲动这种，就他已经做了好也其实也是做了好几年，但是他姐姐仍然会担心说怎么办，你一天班都没有上过，会不会有一天还是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倒不需要担心，我觉得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就其实就是就算他把他赚的这笔钱亏掉了，那是他自己会去学到一些东西，也不需要太担心，他又不赌又不抢。所以当然我说的话 是没有责任的，我现在不鼓励你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记得自己做的事情是要自己负责的。我不直接鼓励，我们就是分享，然后今天也是说想跟阿绵聊一聊他的经历，如果大家能得到什么启发，就对，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造化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还挺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可以维持生活。就是我觉得跟你前面说到的那个问题有一点像，就是大家在比如说在公司或者在体制内然后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会觉得突然跳脱出来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其实会觉得就是因为探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然后又缓慢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快速其实它是指自己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状态，然后都不是自己委曲求全，而是自己愿意接受并且喜欢的。然后我觉得缓慢其实又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像婴儿学走路那样，就是一个很缓慢的探索跟体验发现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如果把自己一直放在一个很强压的状态下，其实就很难去探索跟体验各种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发现自己擅长的技能，可能并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尽量是让自己不讨厌的工作，然后再去培养自己的一些效率还有精力管理时间管理的能力，将空余的时间再去体验自己可能会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对现在比如说在体制里工作的小伙伴的一些建议，如果他们会想要跳脱出来，因为直接跳出来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真的很难。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运用搜索能力，搜一搜现在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会给自己就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了，也说不定了。而且你看，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或者是我们这一大群人吧，其实我观察了一下，没有多少人家里面是有矿的，但是每个人真的都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大家，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我们过的生活是大多数人会说的那一句话，我有钱了之后会过上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说是非常的有钱，可是我们就是有了这一部分的开心幸福啊，就这么简单。比如说现在在莫干山，我们发现就是好贵呀、啊、我现在我心疼。好久没有来这种类型的地方了，就美是真的美，但贵是真的贵。就是你阿绵，你能想象吗，我要去一个地方，我门票要付190，你会去吗？
我一般去都是不要门票的地方。
对，所以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两个人决定不去了。就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本来想去那边徒步的，然后后来发现我徒步我现在要，然后两个人的话好像就要380了，然后我就发现怪不得，才反应过来，怪不得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哦，原来这种生活是需要很有钱才能得来的。但是我发现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平替，就是当我们时间和地点自由之后，这个地方就变得便宜了。就我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走，然后我可以待久一点，包括因为我们时间自由的原因，我买了一张民宿卡，然后所以我很多时候在路上像这种两三天的旅行住的民宿其实都是算是免费或者是超低价住的，就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一种福利。然后别人又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说啊，你们怎么每次住的地方都那么好，或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一样，把思路转换一下，或者说是多去看一下别人的生活模式，以及他生活模式背后的一些逻辑啊，做出的努力等等，其实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不是说一定要等有钱之后你才会去做的，还不一定等到有钱那一天呢。哎，不好意思，我今天讲话好像有点扎心。哎。对，那讲到钱这个事情吧，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一些就比较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你这些年以来，除了你在澳洲期间，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在澳洲 打工旅行这件事情其实赚的钱不会太少的，比如说你刚才一周能赚个700-800澳币，然后你的生活费可能就600，我猜是这种模式吧。那就是你当时有没有就是说想过在那边存下一笔小的费小的钱，然后以及你这几年回国之后你的各种收入啊等等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其实当时我其实是属于就是当时认识的周围就是有国内有去澳洲打工度假小伙伴里面攒到存钱最少的，就是他们可能很少会像我这样子，就是把钱都花完了再去找下一份工作。因为这种可能大多数人可能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安全感，但因为我那个时候刚毕业，然后我就没有想很多，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就是在澳洲我们也没有说存下非常多的钱，就像大家那样存个几十万那种，我真是完全没有。然后回国之后我其实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像前面跟你讲的，就是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个时候就只有接一点点的线上的英文课程，然后后来是做远程工作，然后就是有正常的收入。然后后来就是在遇到合作伙伴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时间精力没有那么充足，然后我就把那份工作辞了，然后我就专门去做这个创业的事情。然后其实创业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然后我们是尽量把风险调到了最低的状态这个模式，然后就没有投就是那种几十万啊那种的，就是我们合起来就也没其实没有投资多少钱，然后现在其实渐渐的也是有一些收入的，所以其实不是说非常高的收入，但是它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哎，那你能说一下你现在其实每个月的花销哈，就是大概会是在什么水平呢？
哦，那现在就是这2个月真的是非常低，因为我现在在海南的文昌，然后在一个村子里面，我在村子里面，然后就是在一片椰林里，然后物欲非常非常低，然后这边房租很便宜，就是一个月可能就小几百吧，然后我也不是说吃很多，而且我最近在吃素，然后我们在前后花园都种了菜。就是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感觉，就是开销非常非常低。我觉得海南跟云南都是对旅居还真的算蛮友好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在大理旅居的时候，就每个月还是可以攒下那么几千块钱的。
对，真的。然后，特别是文昌这个地方，我真的很推荐。然后我其
你
实
是文昌
前，
人啊？
那可是真的，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要太快戳穿我，就是也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以前其实我你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想法上的变化。我以前作为文昌人在文昌生活，我对文昌感觉其实不大。然后我18岁高中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在外地生活，包括在国外生活嘛。然后这1-2年回文昌之后，我才慢慢发现它是个宝藏地，就是好像用一个当你用一个外地人的角色视角吧去看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好神奇啊。然后
对。
对。这个是个题外话嘛，但真的很推荐大家海南文昌这个地方，真的很宝藏。就三亚，三亚啊，三亚不说三亚了，我没
我
对，但
懂。
是对，就是推荐文昌就对了，或者说是陵水，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就很多宝藏地，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去尝试去探索一些真正小众的东西。当别人说这里好的时候，你可以去发现一下它的周边，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一定要说勉强算是个旅行技巧吧。虽然它你需要付出一些时间成本或怎么样，但是还是挺值得去尝试这种方式的。你就去找它周边的市县，会很地道，对，很当地。 那其实你现在会对自己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对自己的一些财务啊，或者是等等，以及你刚才说，你之前说你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有什么五险一金啊，等等等等，你现在会开始去在意，或者说是已经开始去管理这些东西了吗？
其实会比当时好一些，我当时就在就是觉得被朋友讽刺了之后，我就开始去查到底什么是五险一金，然后研究了几天然后我之后就开始有去缴就是基本的社保跟医保，然后就是再附带买一丢丢的商业保险这样，但是其他的其实也没有怎么再买。
而且其实也不能说是诅咒我们老了之后会生病，但是我发现，不是真的，我之前在可能你也会有体会，就是我在国外，可能这是幸存者偏差啊，能在国外旅行的老年人身体都不会太差，但是他们反倒是因为就是说其实一直心态啊状态啊都挺好的，就你起码你生病的几率吧。几率会降低，你每天都在这么绿色，就像你们现在在文昌这个地方，你种自己的菜是有机的，然后你在椰林里面生活，呼吸的空气是干净的，就是这种积淀，就为什么海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长寿老人很多，原因之一也是在这里啊。你在海南活到100岁是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就算说你是为了自己的老年时代的那个情况着想，可以想想现在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或者是为了特定的一些钱或者是财务，把你的身体提前透支，到底是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对，
确实在这里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该锻炼锻炼，就是我觉得保持健康其实很重要。
对啊，就是好像是经历过或者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觉得健康真的是福。
真的，我现在就是那种熬一个大夜我就已经会连续好几天不太行的那种。
真的会这样。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啊，原来以前的祝福都是那个真情实意的。
对。
哎呦。哎，那还有就是，其实在中间你也有聊到过关于你的你们应该是叫自在游走嘛，然后你们其实一开始是说是做房车旅行，那这个也是你们现在一直在有的一个业务嘛，就是以及你现在其实是人在文昌，那你们的这些项目大体又是怎么去运作的呢？
其实。房车的这个项目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尝试了3个月之后，就是大家彼此就是都觉得有点透支，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其实就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然后我们在彼此并不是那么熟识的状态下，然后就把自己所有真实的面相展现到对方面前，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矛盾，然后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就是在所有这些事情经历过去，然后大家还是发现就是会很爱对方，还是很想要跟对方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觉得OK， 那我们这件事情可以继续往前做，但是要去选择以大家，因为我们叫自在游走嘛，所以就是会想要选择以所有人都自在的方式去继续推进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才选择一个旅居的方式，然后我们三个目前都在海南，对，然后之前也一直都在一起，就是我们只是大家在一起玩，然后就有种在一起玩顺便做事的感觉。然后我们平时其实主要是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发现这个地方特别舒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文昌这片椰林里，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很舒服，然后我们就开始发起生活营的招募，然后就会有一些共创小伙伴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体验。
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你先去做，你先去体验，灵感真的是会不断浮现的。所以就现在甚至有时候我会很凡尔赛，虽然有点凡尔赛，但是当大家问说啊， 我没有想过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我没有灵感怎么办？就是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身边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做着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真的怎么会没有灵感呢？真的不要一直把自己锁在那个地方里面，所以就是啊，勇敢的去尝试吧。有很多那种生活营啊、游学营等等，然后这些信息我到时候也会把它放在播客的这个介绍后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哎，我也不想一直说我觉得，我只能说我发现吧，我发现真的就是有时候虽然不能说我们先排除一些天灾性的痛苦，或者说是外部带来的一些痛苦，但是好多份快乐其实是真的很简单，可以自己找来的，没有必要把自己过得太惨吧。然后对，然后其实我发现你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嘛，包括你去澳洲是很自由的，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然后后面的话也有回到也算是在职场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是回到自由的状态。那你觉得在这几年的总体的经历当中，你有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给我们听听？还是说就你那一年呢，走过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难的了？
不是，其实那一年对我来说是重建我对自由的理解的一年，其实算是因为之前在包括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自己会去很不同的国家旅行，然后那个时候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觉得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在自己想要的环境里，然后每一天都可以见到不同的人跟风景，然后新鲜感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会希望每一天都看到每一天的事情都是新的，都是全新的。然后但是那一年就会让我完完全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比如说当时的客观因素，然后比如说疫情，它其实就会让我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想要随心所欲我就可以去选择自己任何想要的环境，而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可能需要自己去适应环境，去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其实到现在我可能对自由的理解更多的层面，可能我会希望自己可以达到一种在心灵以及情绪方面的那种终极的自由，就是不管我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都可以达到一种非常自在的状态，甚至是我在办公室的环境里面工作，但是我目前还达不到，我说的是我自由化。然后后来也会觉得自由就不只是包括我想要的地点跟时间上的自由，可能很大层面上也是情绪方面的自由，它现在可能是我比较追求内在更看重的一个点吧，就比如说如何去维持情绪的稳定，然后更接纳自己的情绪。所以其实我现在对自由的理解改变了很多，但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一年带给我的，觉得那一年就是光是想这些东西就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也算是对我自己的灵魂拷问。对，
但是很值得耶，因为很多人可能你也许是被动的，但是最起码说很多人其实他没有这个机会现阶段吧，就忙于自己眼下的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坐着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机会就是停下来喘口气，然后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或者是我现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就总体来说我感觉大家都其实都还挺幸运的。我当时郁闷的那一段时间也是，我都觉得自己快要成，我觉得是抑郁症，只是因为我觉得没有钱去看病，然后我就说先缓缓，然后后来缓着缓着的确好了一点之后，然后还自学了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就是我也能体验就是不太富有的那种感觉的。当然这个就是先不展开讲了，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一个群体吧。然后我觉得阿棉像你的经历也是，就其实已经能给很多人，我相信能给很多人一些不一样的人生启发。真的是希望大家在 出来找工作的时候，或者说你刚毕业，或者是你毕业之前，你可以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毕业之后我只能干这些事情了。而且有可能我们阿绵，你好像是说你一两年之后，你在澳洲一两年，然后回来之后，你就有在开始思考这种已经其实算是比较终极人生式的问题。但我就很怕，可能万一有些人你在办公室做了30年、20年，你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但真的已经晚了，就要好好花时间，感觉去理解一下。就是当你刚才说情绪的自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有感触，就是情绪的自由这件事情真的啊好难，真的实在太难了。
对，就是觉得可能现在也是很多人他们会慢慢开始就是觉察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包括大家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然后平时也会有诸多的社会焦虑，然后比如说前面也有提到说的，就是比如说婚姻方面的压力，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就是种种的压力，其实大家就是在自己对于自身的探索方面其实都是有需求的，只是之前可能被就是生活的压力就是有一点被掩盖住了。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对，那最后的话我想请阿绵就是分享一下你最近就或者说你这几年以来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比如说利于情绪管理啊，或者说利于一些，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利于自己自我提升啊，或者是学习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和方法吧，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其实就是分两块来说吧，就是第一块就是关于情绪类的，就是我当时就是我自己经历了自己的焦虑期之后，然后其实会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经历同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在知道我也经历过之后，然后他们可能心里会觉得好很多，就是他们会感觉到这个原来就在这身边，就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社交媒体就是平台上面很就是大多数可能呈现给大家都是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过得这么好，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么年轻，然后就是事业有成，然后学业有成，然后又很有钱，这种就是其实无形中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隐形的一些焦虑嘛。所以我就当时我可能就会跟朋友推荐一些自己在尝试使用的一些方法，然后我当时我跟你一样，我当时也有看很多关于心理学然后情绪方面的书，然后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说你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你要用什么样你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一点是你看到了这些情绪他们就是比如说负面情绪的源头，然后就是去比如说尝试去冥想，我觉得冥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说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是在平衡我工作跟生活的这个关系，然后我可能就会意识到我这几天其实有一点在忙碌的状态里面，我可能情绪就不是非常好，然后我今天就是去花了一段时间去冥想，然后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可能很快就可以调整回来。但是其实冥想它是属于那种就像刷牙那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之前就是在听国外的一档播客里面，就是 Dan Harris 的一个播客，他讲到冥想其实是一个像刷牙的事情，然后你要每天去坚持，你可能过很长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它带给你的效果，然后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可能比较缓慢但其实一定会对身心都很有益的事情。
对，我已经搞了两三年冥想，我也觉得自己没有搞到什么头出来。我很赞同你说的，就是其实冥想是真的有用，而且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冥想我这几年早就垮了，但就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冥想就是当成一个非常重的事情，它不是一个 很严肃的事情，就是像你说的、
嗯、
它就是跟刷牙洗脸是类似的，你把它慢慢的内化、
嗯，
可能我当时也是抱着这种心理，所以我内化的很慢吧，然后啊，
对，
总之对，嗯，那在其他方面呢？嗯 嗯，
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我现在是发现就是对每个人来说、
嗯、
其实可能适用自己的方法还并不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对身边有的朋友来说、
嗯、
他们可能更适用于动态的一些冥想，比如说他们在练瑜伽的过程中可能会对他们的、
嗯、
情绪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对有一些、
嗯、
静态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内观或者禅修，其实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身边的小伙伴开始去禅修，就是去做内观的事情。
对
然后嗯，我觉得其他的比如说在嗯技能，对我来说我的提升技能的方法就是我很少会比如说上网去搜那种，就是我之前有看到很多攻略，就是网上很多那种技能提升类的那种免费网站，其实对我来说我比较少，我比较喜欢的事情是就是去跟别人沟通，或者是在实战的过程中，就是我可能真的在策划一个活动，我可能真的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在这个过程中去提升我的技能，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嗯、
因为我自己会愿意做的工作其实基本上都是为爱发电的，不然我现在也不会就是还在尝试创业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会觉得只有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我才会投入100%的热情去做它，就是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另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语言，然后我觉得学习一门语言其实会相当于就是慢慢的用其他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然后我觉得会减少很多的偏见跟误解、
嗯、
所以我其实不管我是在工作还是就是很忙的什么时候的状态，我其实都会去坚持去学语言，可能有时候会通过只是比如说像你只是看没有字幕的音频，或者是看刷一些 YouTube 的频道之类的。
嗯嗯，
对
对，这个其实的确也是，就是你说
没有环境
打开偏见，对，我觉得你说打就是哎，不叫打开，不是抛弃偏见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好像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大多数的偏见有时候就是来自于太单一的文化圈。
对
对，嗯，
我现在想起来前面就是、
啊、
对，我想起来前面你说我就是打工度假的收获、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放下偏见的过程吧，就是走出自己原来既有的环境，然后看到原来别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后，其实自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小的位置。
嗯，对，而且可以看一些书啊，比如说我看了三体之后，我觉得自己就是一粒沙子。
对，我之前也听说就是在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些就是关于就是很宏大就是讲宇宙啊之类的，
真的真的
会觉得自己是什么，
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推荐大家去尝试。嗯，
是的。
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期呢感觉就是问和安眠交流的问的也差不多，然后如果大家对安眠还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提问啊，或者是我到时候也会把安眠的一些如何找到安眠的方式写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的那个文字区，就欢迎大家去听听看看聊聊。嗯，安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每天开心。
好的，非常非常诚挚的，对，非常诚挚的真诚的祝愿。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这样喽。
嗯，拜拜。
嗯，大家拜拜。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关注我或订阅我的播客频道，给你讲述更多数字游民们的职场与生活和旅行故事。
Look to my right, somebody sneaking by the sink, putting anonymous into my drink. Yeah, I don't trust no one.